20分吧，还是
多？比较紧张。
各位兄弟姊妹，在主里平安。我叫董黎明，我想大概大家都有点认识我，但是因为我常常离开得很早，所以对我的本人的认识应该是比较不明白。今天我就把我的认识主，因为我今天是来做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会讲我信主前和我信主后的改变。先讲我的背景，家庭、父母。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在台湾是叫做外省人，跟惠美不一样。外省人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从中国来的，我的爸爸是天津人，我去过一次。我的妈妈是宁波，讲上海话，但是移民到南京，所以算南京人，但是会讲上海话。从小呢，我想我爸爸应该他是书香家，因为我爸爸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因为他去上海学戏剧，所以我爸爸是上海第一期艺专的第一期的戏剧系。那他后来就加入了国军，所以跟家里就离开了，没有联络。我想是因为我的祖父祖母大概不赞同他念戏剧吧，因为戏剧就是不是一个正统念书的，好好念书的。我的爸爸非常的溺爱我，我从小做的任何事情我爸爸都不会反对，因为我的固执超过我爸爸，所以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很伤心。我几次就是以我的事情，以我的意见为意见，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国军，他虽然是学戏剧是国军，但是呢他不是拿枪的，他是就是娱乐界的，所以我爸爸做军官，所以他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呢，我爸爸带了很多的人就是到台湾，因为他是军官。那到了台湾呢，虽然刚开始很辛苦，但是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所以我们也没吃过苦。那我念小学的时候呢，我爸爸溺爱到我们，就是他一定开车送我们去上学，上小学，然后他再上班。所以我养成的个性呢，我是非常的固执，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而且我也很孤僻，我以我自己的意见为意见。我记得我小学念书念完了以后，结果勉勉强强就是念到一个初中，学校还可以啊。然后念书你知道念书很累，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啊，我的学历不高，念初中勉强念完了中上等的初中，念完了又要再念，又要考试，考完了要上高中，高中又在考试，也念一个中上等的一个高中还可以，但是呢不是很爱念书，所以到了高中毕业以后，我决定念书太累了，我不想念，你知道？那我这你们可以想象到我爸爸的悲伤。我就考在一个普通的大学，我告诉我爸爸我不要上学了太累，我说我要到美国去念书。我爸爸很担心我也不上，我就待在家里，我爸爸就说你无论如何你要到美国去，你总要等学校申请好了你再去啊，在这个中间呢你先上台湾的大学，然后要去的时候你再走。我还是不愿意，因为高中念得很累，你懂我意思，还有考试。后来呢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姐姐接他去美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圣心，你们不要有没有听过 天主教学校，所以它是一个女校那个时候，然后我们是住校，然后那个学校是有一点像这个修道院一样，所以就是很安静。那我是圣路易斯密苏里，密苏里州的圣心学院女子学院，我就去了。刚开始呢，我朋友就说好，就教我怎么样申请，哦，就申请好了。我爸爸就松口气，至少我还会念一个大学。然后呢，到了，结果我朋友就说好，那准备来这个学校念书，我就也很高兴。那我朋友就说呢，他早去了一年，他就说令啊，我们可以早三个月呢，打工还可以赚点钱啊。你想我的脑子，哎，自己英文也不好也不够，我还想赚钱呢，哎，所以我就说跟我同学说好啊。他住在他姐姐家，在纽约，我就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我先去早去三个月，我到纽约去打工赚一点零钱花。我爸妈也拗不过我，我就去了。到了纽约就跟朋友到处每天到曼哈顿啊那些去玩，结果他姐姐就骂我们了。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是多努力的在打工赚钱念书。我同学就说你不行了，我们去找工作。我说好，就跟他去。你们也知道，像我这种台湾出来的，英文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晓多少，你想能到哪里去赚钱？对。但是呢，早期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先到，你们知道旅馆吗？纽约的旅馆里面，它是假日旅馆，所以纽约有在海边的旅馆，它只到假日的时候开放。所以我就跟着我同学就跑去了，我走到他后面啊，讲话都是他。然后就说你有没有经验？我同学说有，我也不讲话。结果我们就进去，有宿舍住，然后早上可以先吃饭，很大的旅馆，吃完了什么都有啊，就早餐很丰富。然后做完了，我们就要做三节的这个就是早餐、中餐和晚餐准备。那个旅馆大到不行，你知道？那个厨房呢，你是要进去排队拿餐的，你知道？那么早上嘛，大家就分一两个桌子，对不对？然后一个桌子是12个人坐，对不对？两个桌子就有差不多24个人。好 ，OK， 那就大家就分呢。我朋友说你不要怕，你跟着我，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我说好。然后就开始一早上一早6点半7点吃完了，就到那个餐厅大餐厅，然后坐下来嘛，这个客人就坐好了，我们还要先问你吃什么，对不对？你们知道美国的早餐是很丰富的啊，香肠、鸡蛋啊，鸡蛋还有3种啊，还有培根、火腿，什么都有。然后就赶快背一背呀，啊，跑到那去听，讲了半天，我说对不起，再讲一遍，呵呵，然后就抄抄抄，然后抄完了就要到那个厨房里面去拿餐呢，啊。你们知道旅馆里面的怎么样送餐？你们有没有经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盘子，然后它的盘子大概就是重到不行，我也没有量，然后上面2根小香肠。一点点鸡蛋，然后上面一个带铁盖，你知道？然后你想想，一桌12个人啊，男生就留学的男生可以一手拿6个，就是一个大盘子上面放了6个盘，硬盘子，早餐然后盖子。我算了一下，我那个时候更瘦小，算了一下拿4个差不多吧，哦，4个要跑3趟，还要排队。好，不管，我就拿4个。我从没做过事，拿走的一半，所有盘子全部打在走廊上，你知道吗？真的还没有到客人就哎走了，我一下我就愣住了，你知道吗？我就在心想，我怎么朋我同学他就说令不要慌啊，我来帮你，你知道？还有男生那个留学男生来帮忙，我就跑到厕所去哭啊，我就心想哇。怎么这么难做的工作，你知道？开始就害怕了，害怕男生就说没关系，我帮你接你的座位，因为有小费。 所以就接了几个人。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尝到挫折，就是说不是事事都是你想可以做就可以做，但是后来做一做，我跟我同学讲，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朋友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换工作，我们就又换到从海边就换到山上，纽约的山上，他也有旅馆，就跑去。然后我同学就说，我来接点，我来接，然后你帮忙拿过来，你帮忙一个一个送。我说好，这个我做得到，就做。做完了，我们每个礼拜有假期，因为我们是住在山上的。假期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我们两个就跑回纽约城内来休息啊，因为有两天假。休息完了，我们就玩一玩，我们又回去了。结果那个主管他叫 Matthew D， 把我们两个叫去大骂一顿，你们下山都不讲一下，我们说是放假啊，对不对？他放假的话，离开这个山上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会回来或者不回来，就把我们 fire 掉，开除了。我们两个人心想，这怎么办呢？他姐姐会骂我们，结果我们就找到山上旁边有个中国餐厅，中国餐厅呢，我们就跑去，他刚刚夏季嘛，他刚刚要开店，我们就跑进去说，哎，我们要做那个 waitress。他说哦，好好好，就进来，给我们一个住的一个房子，你们不知道有多恐怖，那个门都锁不起来。然后呢，刚开始他开那个餐厅呢，然后后来我们就做，我香烟也不知道香烟的名字，客人一讲就是 one pack pack marble， 我说 marble 什么是 marble， 对不对？我不抽烟，哎记。然后要不然就是 cocktail， 你知道美国人都是。他讲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就赶快去记一记。然后他们美国人吃的餐的话，前面还有前餐叫 cocktail， 有没有？有 shrimp cocktail， 虾 cocktail， 你知道？我就点点点，然后跑去我说，哎，是要那个 shrimp cocktail 啊。你猜那个厨师怎么讲吗？你自己到厨房自己去弄。我说，哎呦，这怎么弄？拿一个杯子，朋友把那个虾啊从冰冻里面用手去抓排好，中间挤那个 sauce， 挤那个 sauce， 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这样子做来的。后来我跟朋友讲说我不想做，还是不能做。朋友说好吧好吧，那就算了，我们就回城里去好了，我们就回到纽约。回到纽约你知道寄人篱下吗？因为我是住在他姐姐家的，他看脸色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认识一个也是在那念书的，他说没关系，我帮你打电话到学校去，帮我打学校去，所以我可以早去学校两个月多。学校因为是一个私立的女校，所以它是在一个山顶上，然后有修道院，有两个女生宿舍，平常暑假都是空的，所以我就住，他就让我住到学校去，然后我可以在图书馆打工 ，OK， 那就还轻松一点，那么大一个宿舍就我一个人住，结果就在图书馆里面做事，然后也认识很多美国朋友，周末都带我去他家玩，这就是，就这样子把大学，第一年，念完第一年的话吓死了，不敢再去打工了。想到打工就害怕，我妈说那你就回来好了，我就回来念到大二的时候就不怕了，就又到纽约去打工，就到那个公司里面去打字，因为我会打字，打了三年就出来了。还有就是告诉你们，我不喜欢念书，但是呢我的数学系还不错，因为数学不需要念，只需要理解，所以我就念的是数学系，只念到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我说做什么事呢？那个时候数学最好的就是电脑了，电脑公司。我学历不高，但我认为我自己应该还行吧，我就申请 IBM 就去做。我想运气很好吧，老板蛮喜欢我的，他就说好吧，你先从最低的做起，就是那个时候叫做 key punch 那个时候还不是电脑荧幕进来，是要打打卡的。那我就做那个，做那个，后来我就慢慢在上他的 IBM 学校，就做到 program 了，城市设计。做城市设计呢，因为以前在那个打卡的中心，所以那些女的就很不满意我升到上面去做城市设计，就没事就找我的麻烦。那个时候就是奇怪的，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老要叫我下去做这我不喜欢做的工作，懂我意思吗？但是因为我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不做。结果呢，我的大老板下来告诉我，他说你公司是团体的，不是你啊。如果他说下面的人如果做来不及呢，他说我老板都要下去做主管。嘿嘿，我说 OK， 那我明白啊。那个时候就慢慢一点学习一点这个做人的方面。然后在社会上做人呢，工作就像讲的，因为没有吃过很多大苦，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什么事都用我的眼光来看。我的眼光，我不喜欢这件事我不做啊，我不愿意做我也不做，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小时候没有压力，所以不能受压啊，压会反抗的。然后呢，但是呢，我就发觉我35年前，哦，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很少，所以我认识的都是外国人。但很奇怪，我碰到的就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没有朋友。结果基督徒总是带我去他们的那个聚会，那个时候我还没碰过圣经。然后他们叫我念一段圣经，我念一段，我念完了我不知道我念的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得圣经的那个意思。但是呢，我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没有朋友，所以我还记得我跟他们去一个，我现在我知道叫做生活营吧，我们到一个山上去，灵修一样的。它是一个 farm， 是一个农场，很高的一个农场，冰天雪地。哎，我就去了，结果手洗手都是冰的，然后吃的东西很简单，就是 spaghetti， 就是然后一点点 sauce 啊。然后那个 blueberry 是野生的，因为他们就山上拔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哇，吃的这么简单，你知道吗？哎，反正待在那，一早6点钟他们全部起来，念一本圣经，走到山林里面去读经。那是我第一次碰到。那么读经呢，那我也不读啊，所以我就在那山上去逛逛。哎，那个时候走到那个山林里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湖，很清的湖，我就跑到那走。然后早上很早的时候，阳光刚好这样照下来，我就看到这个阳光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才感受到这样子照。哎，我就感觉到很舒服。然后回去呢，晚上他们就跟我讲，你觉知吧，觉知相信耶稣。我说慢点啊，我不清楚啊。我说我你给我时间考虑，就逃避掉。后来呢，结果做到 IBM 做一做，我又不喜欢做，因为很累。那个电脑程式设计，一天到晚就是解决人家的困难，而且一个点一个逗点，什么都是一个逗点打错了，那个卡那个电脑就退回来了，你们知道吗？做过的。哎，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太累了，不想做，我就不做，不做我就走了。我跟我家里人讲，我要出去走一走，我就到处走，走回台湾玩一玩，台湾找工作，哎，越来越找不到了，哎，再糟糕了，哎，想一想怎么办呢？好吧，再回美国。但你知道我也没有绿卡，我就管他的，我就跑到美国去，然后。先开始在这个贸易公司上班，贸易公司上班，上完了呢，人家就我要申请绿卡，不然的话我不能居留。那公司帮你申请的话，他给你的薪水很少啊，就申请了5、6年，哎，怎么搞，还是下不来，就很辛苦，在美国很辛苦。后来 后来就碰到我先生，他是瑞士的美国人，哎，那就跟他结婚了。他拿的是，他那个时候35年住在美国，但他还是拿着，你知道，能瑞士人，他还是拿着他的瑞士公民，哎，拿个绿卡。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把绿卡换成公民，我好换绿卡呀，对不对？那我先生就好，他就去换了公民，哎，然后我就拿了绿卡。拿了绿卡以后，我又觉得在美国也没有什么。我先生他是学西点西厨的，在瑞士，所以他在那边是开店。那个时候美国也不是很好，那台湾正好的时候，我说我们回台湾开西餐厅西点啊。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台湾前烟角木听过吧，就是以前那一段，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当然是因为也年纪也不是很大，所以而且再加上自己觉得都可以做，然后就反正经过一点困难还是开起来。因为我先生他是瑞士人，所以就一下就会很有名，因为是外国厨师，所以就做得很好。哎，我自己也过得随心所欲。但是呢，很不幸的，我先生我不记得几年了，回到瑞士的时候，他在这里检查身体，发现他有糖尿病，他还有高血压。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你要小心哦，这个糖尿病就是很危险。那我这个人，你讲危险怎么危险呢？我也没得过，我也不知道。哦，那就回去了，反正多久一次就去验，但是真的验那个数字我也不懂，我也不去研究。所以呢，他有一次我们回瑞士的时候，他在机场昏倒。哎，我说怎么搞的，捡个脸色昏倒。我说怎么，后来我忘记了，他没吃早餐。你知道吗？糖尿病的人不能不吃餐的。哎，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个很不会照顾人的，而且是一个很糊涂的人。后来就这样子在台湾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医院去验血糖的时候，突然中风，就当场昏倒在医院。那个时候护士通知我说你先生昏倒在医院中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去到那，我就看到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我真的不知道，餐厅也开不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台湾就到处求，好的朋友信佛的就带我到庙里，所有的我都拜过了啊。阴庙阳庙你们听过吧？阴庙的话就是半夜11点他才开的，你知道。然后阳庙什么地藏庙啊我都去过，哎，然后那个鸡童的我也告诉你我也去过，那个蝶莲花呀，我记得叠了108朵，要那一种纸，你们不晓得知不知道？反正我都做过。后来碰到基督徒的朋友，他说你还是去教会吧。他说你去教会，看神怎么样帮助你。那我当然是有什么方法我就去了。当时是士林的灵粮堂，我不晓得你们听过，灵粮堂它是以灵命为主的。我就上去了，我朋友就送我到那上去了。那个时候他只有100多个人，铁皮屋一样的，我就走上了他那个铁皮屋的上面。我听到的第一支歌就是神唱的，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当场眼泪掉下来，然后我就进去听，圣灵感动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就继续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慢慢把餐厅就不管了，我就先去教会，然后看。我在想，我先生就说你把我送回瑞士吧，我说好，我就通知他的家人。然后这一段路的话，我从台湾到瑞士的时候，路上也经过很多困难，因为他的心脏病复发，做瑞航的时候，在泰国的时候把我和我先生放下来。 他不让我上飞机，因为他怕他的责任太大，所以我在泰国曼谷住了7天，住在医院里面。然后呢，我每次打瑞航，瑞航告诉我你要医生的证明，你可以上飞机，你才能回来。我打，他说要医生证明，你可以上飞机，我就找了医生。医生完了，他说曼谷的医生不行，要瑞士的医生。我就找到美国大使馆，然后医生来，最后证明是 ambulance 送到机场。然后到苏黎世的时候，我先生的弟弟就在机场接他，接他以后马上送到医院，医院他在医院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他从医院转到养老院5年。那个时候我很害怕，我在说瑞士我不熟，我也不会讲德语，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就再回到台湾，我就开一个小的咖啡厅，我心想至少我可以生活。结果生意也不好，我先生每次电话来都是急，在 intensive， 在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到台湾第二天，护士就打来，危急，我当场再跳上飞机再回来，所以这就是我后面那一段，哎，我在台湾的时候，林良堂这个教会很好，因为他教你如何读经，而且他教你如何祷告。那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list， 就是你每天要读多少，读什么经文，所以我有读，我就学习了读经。刚开始你也知道，就是读了一下脑筋就转到别的地方了，就读不下去了，这都是一个灵命的成长，就慢慢读下来，然后也学习了，就是什么事都向神求，也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哎，那现在呢？我有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有我的老我，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很多事情我不高兴做，我就不愿意做。但是当我求神给我耶稣的心的时候，我就会去愿意做。我也知道神在改变我。那我感觉上的话，就是我有的，我现在像我以前钱进钱出，多钱进来多钱出去，我现在少钱进少钱出，所以我觉得没有差呀。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在世俗上走的时候，都是要有地位、有金钱啊、有学历啊、让人家敬仰这都是很虚伪的一件事情。你真正我现在有的人怎么看我都没有关系，你看我低也好，你看我高也好，我不在乎，因为我有神，然后我过得平安，我非常的平安，哎，所以我每天我睡得很好，哎，我不会失眠，然后我天天都有很喜乐的心，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我非常的爱神。但是我记得神的第二个是爱人，这个功课非常难，所以呢，我就是学习，就是先爱神我是没有问题，那我现在在学习爱人，那我就找出经这个箴言8:17说，爱我的我也爱他，那我就知道我爱神，我非常爱我的神，所以他说他也爱我。那约翰一书的4:19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试着我们爱，所以我还在学习中间，但是我希望就是神常常的就是给我力量，哎，因为我自己就是如果是我的老我出来，我都很多事情不愿意做，但是我希望神就是给我经常的圣灵经常的引领我，就让我能够做蒙他喜悦的事情。哦，还有一件事我就是要想提一下，我一个朋友明君，他礼拜二过世了，在医院里面过世，但我想要提的是，他是我把他带到 BSF 里面去的，所以他真正没有受洗， 但是他去世前的两个礼拜，我给他做了节制，他抓着我的手，一句一句给我念。然后一个礼拜前，我另外两个朋友是，不是基督徒，是信佛的，但是因为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最后一个礼拜他。最后一个礼拜他陪他在巴索医院的时候，明君他告诉我这个朋友说他看见耶稣的荣光，他看见耶稣了。他跟我讲，当然我是基督徒，我就很感谢很感谢耶稣来接他了。但是他告诉不信主的人，他说他看到耶稣的荣光，然后他说他在耶稣的面前真心的祷告忏悔，他说他原谅就是所有伤害过他的人，所以他是很平平安安的走。所以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走的最后一刻他还可以为我们做见证，而且是做很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一切掌控都在神的手中。谢谢大家。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苏慧美，我也是从台湾来的，但是董姐是住北部，我住南部，两个还差蛮远的。那我大概就是八月份来的，八月份搬到Y M，OK， 然后对我有两个小孩。然后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做见证分享。其实我真的很不敢相信，我已经信主16年了。真的哇，这16年当中，上帝在我生命中也成就了很多是我无法想象的，我们说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特别是这几年，我们这几年在神学院，大概这5年当中，我们更是经历很多上帝他很奇妙的工作，还有他的作为，还有他很丰富的预备跟供应，还有上帝很真实的与我们同在，那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我想说，我在想，那我应该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所以我在想怎么样的去鼓励大家，或者是激励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去经历上帝，要去认识我们这位伟大奇妙的神。那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工作，他今天呼召我们来成为全职的，但也不见得呼召大家，因为我们各尽其职，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来荣耀上帝呀。那我想说今天我就特别要来，就是说分享上帝怎么样带领我走宣教这条路。我是在1999年信主，然后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然后2000年我受洗，那一直到2002年，就有人带我去教会，然后就没有给我一些喂养，就是说给我上帝的话，带领我怎么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亲近神啊。那我觉得认识神的那2年，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呀。我就想说要离开教会，因为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捆绑，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是很爱漂亮的很时髦的，可是我教会很保守所以呢，一直到2002年，上帝真的很爱我，他亲自带领一位女牧师来到我住的社区牧养牧养教会。所以在经过跟他谈论的时候，他觉得我一点信仰根基都没有，然后他就邀请我每天早上一起跟他读经祷告， 所以我每天早上去跟他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想睡觉，我就很想睡觉，然后很累。然后可是在那一个月，我建立了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然后我的灵修生活，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大概花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祷告，直到2002年的夏天，有天晚上，我是用那个，那时候我用花莫甘泉来成我的灵修的材料。那在我的灵修的书本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如果要你离开你所爱的家人，你所爱的朋友，你所爱的教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充满祝福，你会愿意去吗？我心里吓一跳，我说 What？ 我说上帝啊，不会吧，你在呼召我吗？我就把书本合起来，我祷告，然后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流下来，我就很清楚上帝要呼召我成为宣教士。当然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我自己的房子，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车，我想我觉得当传道人太辛苦了，而且我们的教导是传道人都要吃得简单住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自己房子没有车，我没有办法过那种生活，你知道吗？后来到了四个月之后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布道会到最后是一个 highlight， 就是说呼召信主的啦，呼召全职侍奉的啦。那当诗歌开始唱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一直流流流流流流个不停。我就跟上帝讲，我说神啊，好吧，如果你真的要用我，那我就让你所用，即便我失去了我的生命我都愿意。所以到怎么换下一张 OK， 所以到2003年的时候，2005年上帝带领我到这艘船去，这艘船叫做 Doulos， 是一个希腊文叫做中心的仆人，所以中文是翻中仆号。它里面有带了3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老少 OK， 然后有家庭的，然后就是要做 homeschooling 的，就是呀。所以我在这艘船2年就航行到很多的地方，非洲、中东哪里，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很危险一些插曲。然后我在那边2年，上帝就预备我2年的，就是说宣教的一些怎么讲技巧怎么样，我不会讲这个呀。然后在那里我就认识了我的先生。2007年我们两个结婚了，2007年的年初我们结婚，年尾我的儿子出生了，然后2009年我的女儿又出生了。 OK， 那我们世上的一些怎么说，世上的一些怎么说去了的大事都完成了，但是似乎上帝没有停止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他还是继续的带领我们。直到2009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们去读神学院。所以那时候我儿子3岁，我女儿1岁半，然后我们就去北爱尔兰的神学院读了3年。读了3年，因为我们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没有教会支持，然后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很久了，等于说是嫁出去的女儿了，所以大概在台湾也没有任何的资源。那教会的人觉得就是说要去读神学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不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呼召。那我就卖掉我们的车，卖掉2条很大的一个黄金，因为你知道我们华人结婚的时候黄金都很大条了嘛。那我想说我愿意为神这样子做，然后加上我们的存款，那大概我们就所有的就是大概15000欧吧。那当时我们的学费4000镑，住宿费4000镑，已经8000镑了，然后再加上生活费用，大概那15000可能就是15000欧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那第一年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们从以前我们各自都有一部车，我们生活都很好，一直到那种没有，那种很大的一个改变，又加上孩子小，又加上压力，工作压啊不是学业压力大，然后真的那时候就真的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快崩溃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想说不读了，就不跟上帝讲说走不下去了，不想要读了，那就想准备打包回家嘛。那上帝就给我们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诗篇116篇第几节我看一下，第七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归你那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然后第二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5，上帝对我们说：“愿主引导你们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这两段经文让我们持续了第二年。那到第二年的时候，最后一学期我们学费付不出来了，我们学校已经开始就催我们2500磅的那个学费。那我心里想说，那怎么办呢？就祷告。突然有一天，因为我们在华人教会侍奉嘛，我在主日学，突然就有一个姊妹把我叫出去，她说：“哦，有一个大姐要一个信封给你。”那我拿过来的时候，好大一叠的一个信封啊。然后因为在英国，北爱尔兰它只有20块的，它没有什么50、100，所以你100块。1000就很多了，很大一点。结果我把它打开来，哇，里面有1600磅，1600磅。然后我真不敢相信，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你知道吗？然后再隔几天，又一个人教会的一个姐妹，他们是做生意的，有800磅，加起来是多少？2400磅。我们就这样付了学费了。然后就想说啊，好了好了，上帝，2年够了，我们2年。已经够成为宣教士了，可是上帝又让我们待了第三年。第三年的时候，华人教会就为我们，这不是我们原来说要待三年，我们原来是预计2年。到第三年，那个华人教会就为我们出了4000磅的学费，让我们能够完成3年的一个学业哦。那我觉得其实走宣教这条路很辛苦，那我觉得原先我们也是等待很久啊，等待快2年才来到这边，原本是要去东亚，后来上帝突然就关了这扇门，然后又给我们开了这扇门。那我们有时候想说，当上帝为我们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之后，他会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说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还说，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专心寻求我的，我就必得见。所以我很感恩，因为我觉得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我也在这当中虽然很艰辛，但是上帝也，我们也是真的是经历很多上帝很就是说丰盛的预备。那也有一次其实北爱尔兰是常下雨的，而且都湿哒哒的，会让人家得忧郁症。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在第二年的时候真的是很累，很想说去度个假，因为我们也没有钱可以去度假。后来就刚好有一个教会，有个姐妹一对夫妇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读神学院，他说可以住宿然后可以就说用他们就住他们学校宿舍。然后我就算一算 OK 去3天4天，然后住宿费吃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机票费，大概算一算500磅， 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上帝啊，很累，要不让我去度个假，我真的看一下太阳一下，真的太累了，我想要太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祷告，圣诞节过后，我们回到学校的宿舍，然后收到一张卡片，卡片里面有一张支票是500磅，而且是注明说要给我们全家去度假的。后来我没去，因为实在没有生活费用，所以把它转到生活费用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当我愿意为上帝去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他就充满了很多祝福，在我们身上就有很多的祝福。那我也觉得当我们关心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关心我们的事。当我们今天愿意为上帝舍弃一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也会真的是在我们身上有很美好的一些祝福。那我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那我想在最后用两段经文来鼓励大家。有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4:8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我想基督教这个信仰说白了就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那关系是需要去建立的，关系是要去花时间或者说去亲近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关系是一个互动的，那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们才能够去认识上帝，上帝才能够认识我。那我们怎么样去跟上帝互动呢？当然是透过我们的每天的读经祷告。如果你的自己的信仰根基都不好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听到上帝的声音。就像我信主2年，我真的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作用。那我很鼓励大家，就说花一点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去认识他。当上帝要给我们很多祝福的时候，伸手勇敢的去要去经历神。然后第二处经文是在也是在雅各书1:22-25，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对着镜子自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却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上帝必然这事上必然得福。那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去经历上帝的真实，还有他的大能。我们也要让上帝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让我们真的是让上帝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想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很多的大山小山，很多的风浪，就像风浪来的时候，有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在稳妥，你就会很容易去面对你生活上很多的一些挫败。那我们这位上帝是真实又活的神，既然是真实又活，我们就要让耶稣活在我们里面，然后别人才能够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我想上帝不会按着我们想要的去满足我们，但是他绝对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那我希望我们一起的来经历上帝，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呀，谢谢。
知道每个人的共鸣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的第一印象的很多就是说留下来的印象，因为大家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我听到了爸爸，我听到了留学，我听到了学费，我听到了度假，还有最后对大家的一种鼓励。我觉得呢，其实可能我们的年纪呢确实是有差距，我们的经历呢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共鸣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和他的相处，他是怎么样容忍我的啊？对，这尤其是我是独生女，所以呢我爸更是宠爱我。然后呢跟我爸爸学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课程啊，小的时候培养呢都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撒娇嘛，就说哎呀我不去，我不想上学，几滴眼泪呢爸爸就心软。这个妈妈呢就不一样，她很坚持，就必须学，就学成了。然后呢留学，想到留学很多打工的经历也唤起就是我很多年以前打工的这个经历，说砸的这个碗碟我也砸过，我也砸过。但是老板呢对我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二女儿跟我一样大，都是86年的，所以呢就在我这个打工的经历里呢就碰见了老板都很好。然后说到这个学费呀、经历呀、度假，我也想起了就是曾经我也很想这个发行自如一些。留学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去超市，之前一个室友跟我讲说我什么时候去超市还看过价钱，这个留学之后呢就要抠来抠去，几欧啊樱桃要抠啊抠啊抠，还有学费。前些日子在微信上我转发了一个就是挺骄傲的，就我的母校啊，这个全球排名第几第几，我觉得我很幼稚，我下面还接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请原谅我一颗幼稚的爱孝心，但是呢也想到自己就是爸妈花了很多钱，真的是很多钱读了那个商校，要拼死拼活把它读下来。然后呢考试的时候我也只有睡一个小时，平时呢要自己做饭，对，要自己照顾自己，很辛苦的生活一下子都充满在我的脑海里了。那现在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也不是我这个见证，但是会引起我的很多很多共鸣，很多很多这个经历和这个曾经的一些画面。我发现虽然我们年纪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共鸣点是一样的。我发现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足迹都是一样的，都寄居在他乡，远方变成了现在的家，家却在远方。但是家在哪里呢？中国、美国、瑞士、越南、日本、新加坡，家其实在天上，在我们永恒的天父那里。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两首歌曲，回家。 全然相反。
Thank you.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应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知道，我们一家可能很快就要离开瑞士去美国。其实我们刚来这里，就是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呢可能刚刚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我们有很多的不舍，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然后在去年10月5号，我在这里分享了我信主的见证，然后今天刚好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想在这里再分享一下我这一年来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管教。实际上我在来到瑞士巴塞尔之前呢，我们包括我跟我的妻子周易，我们都是基本上不出门的人。就是说我的前19年在我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基本上没有出过那个县城。然后等我上大学之后，我在中国的东北吉林长春待了10年。然后在这10年中间呢，除非有偶尔的一两次我去中国别的城市开会，然后我就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巨大的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我们因为我们也不会德语，然后我们到这里来什么都看不懂。我们刚开始以为的是刚我们来之前，我们心里还会以为在这里面商品上可能会有英文嘛。结果我们当天第一天下午来到那个瑞士的时候，我们去超市里面发现它里面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就是没有英文。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就不知道买什么，然后我们就只能猜。然后我们刚才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天下午我们要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嘛，我们要买油啊、盐啊、一些菜啊。然后我们买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出国嘛，我们还习惯上的把那个价钱乘以汇率，然后我们就看啊，还是这么贵。然后我就找尽量买一些便宜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我们要买油，我们就买，看这个油怎么这么贵。然后我们突然旁边发现一瓶油好像很便宜，然后我们就买这个。买完之后，等到我们回去准备做饭的时候，一到手就发现它是醋。结果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败，就感觉到在这里怎么生活感觉太困难了。然后当天的时候周玉他当天晚上就哭了，就说不行，我们马上就回去吧，我们不要在这里了。所以感谢神，虽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困难，但是神却一点点的带领我们，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都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我相信神给我一点一点的各种的困难或者是带领，可能就是一步一步熬炼我们的信心。虽然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也是一点点的来锻炼熬炼我们的信心。所以其实当我们首先我想分享的是，就是我们的小孩出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来瑞士之前嘛，我们年龄也不是也不小，我们感觉应该可能我们需要组建一个家庭，然后需要生一个小孩，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只是我们心里有这个想法，是我们可能需要，但是我们并没有打算现在就要，我们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但所以当我们刚开始在这里生活还没有适应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可能会有小孩了。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见过很多电影啊，或者电视或者是小说里面，一旦有父母知道自己有夫妻知道自己快要身为爸爸妈妈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非常兴奋。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恐惧和焦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这么快就有小孩，我们就根本没有准备好，非常恐惧，非常焦虑。然后当时说我们虽然我们很焦虑，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也不会说德语，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很多标志我们都看不懂，然后我们去也不知道怎么去医院，我们不知道去医院里面是不是跟中国一样，在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我们去医院先挂号， 然后现在排队，然后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也要挂号，好像我好像没有发现有挂号的窗口，然后但是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恐惧。当时我们因为这样的恐惧和这样的焦虑，我们也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向神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这可能就是就跟刚刚前面姐妹所做的所分享一样，她说不是一样，她让她提到我们应该听到完要行道。实际上当时发现那段时间我们虽然经常听到说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要求神依靠神，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是我们没有我们就在想我们要想解决办法，我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可以想，我就在网上去找一些，尽量去多找一些信息啊，尽找在瑞士如何生小孩这样。结果我们发现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更加的焦虑。然后因此因为我们二人彼此都非常焦虑，非常的担心，说我们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开始吵架，开始很生气很沮丧，就这样。然后但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能需要祷告，求靠神给我们开出路。然后当我们开始祷告之后，我们心里慢慢平静，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虽然当时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法或者解决办法，但神却把他的平安跟平静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就不再惧怕，开始有那种平安在里面。然后很感谢神，我们记得我们刚开始就找到了有一次在Mark家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跟陆明姐妹说起了这件事情。很感谢神，她带领我们去了第一次去了医院，然后知道怎么样这边看去医院的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后来几次都是感恩神张师母带领我们去了几次医院，然后再后来我们慢慢熟悉了之后，我们就自己可以去医院呢去做如何的检查。然后我们很感谢神，能够神就一直这样带领。其次，当我们小孩出生，在小孩没出生之前，我们同样会有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出生之后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父母，我们也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很多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需要买，因为很多很多需要我们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需要买什么，我们自己买了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很多，我们不知道。非常感谢神的时候，我有很多弟兄姐妹送给我们各样的东西，给我们很丰盛的一个供应。就像刚才说的一样，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神真的特别感谢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关怀，给我们建议，然后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感觉神的供应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非常丰富。另外一件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到我的工作，我的离开。其实说实话，从我来工作这段时间呢，在瑞士的工作时间，我的工作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我曾经想过我是不是需要离开，然后找一个新的地方，我心里这么想。然后但是我还是多等候神吧，看看神可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指导。然后我们就常常的自己私下里纪念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当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人力资源部门的一个信，告诉我的合同终止在明年的二月份。虽然我心里很早就有预备了，心里早有，但是突然接到这封信，还是有点一种非常的焦虑，就感觉到没有很好的预备好，就像我刚开始准备要小孩一样，没有很好的预备好，突然就来了一个这样的通知。所以当时给我的自己的感觉还是焦虑，还是非常的不安。所以同样的，我又没有第一时间好好向神祷告，等候神的旨意。其实我心里非常焦虑，非常焦虑，就想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就开始各种的找工作呀，各种的投简历， 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拒绝，很多很多拒绝，然后心里面非常沮丧。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呢，有一个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一个老板，他知道我在找工作，他就主动联系我，他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职位。啊，当时我心里就想啊，那太好了，我当时也没有。就是说仔细去寻找什么职业，我就说那既然这么快就有一个人主动联系我，我一定要把握是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告诉那个老板说我愿意，我愿意到你那去工作。然后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说过，在前两个月听我说过，说我可能会去加州的洛杉矶，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已经听我说过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就很快就答应他了。但是过了段时间呢，那位老板他却跟我说，我很高兴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但是呢，我不希望我们这么快就把关系确定下来，我希望你还可以再花一些时间再找找其他地方。然后当时我心里就非常担心，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本来是主动联系的我，然后现在他又告诉我，我不希望现在就这么快就把这样的关系确定下来，你可以再找到其他地方。当时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就是说思考这件事情的感觉，有一点奇怪，然后开始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然后特别感谢弟兄姐妹能够，在每次祷告会的时候都能够纪念我，然后我们一起都为我的工作事情祷告。其实现在想一想，去加州洛杉矶内工作，确实从理性上来说确实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但当时我想不到这么多，感觉有一个机会就很好了。就但是神的恩典或者神的预备真的很奇妙，他知道什么是适合我的，什么是不适合我的，他就借着各样的事情嘛，拦住各样的一种手段来拦住这样的事情。然后果然到后来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工作，然后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然后这样的工作确实是更适合我，确实是更好一些。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预备，这样的一个带领。其实我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想这一路来这一年时间，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同样的给我很多很多的挑战，让我能够学习和明白很多的事情。就像今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做分享，然后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神让我能够仔细思考神这一路来给我的恩典。其实如果没有不去思考神的恩典的话，不去思考神的带领的话，可能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会忘记神当初怎样帮助我们。就像我后来遇见就是第二次找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的焦虑已经比刚来的瑞士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感觉神在我当初很困难的时候，神已经带领我走过了这么多的困难，我想神一定会在以后更加的来帮助我，祝福我。所以我心里面不是那么焦虑了，但是神也确实借了这样的机会来一步一步提炼来磨练我们的信心。然后其实我还想分享前段时间我读经的一个感动，因为我读到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时候，有很多人这段经文很多人跟我分享过，我之前读经的时候也一直读过很多次很多遍这部分经文，里面就要提到大卫靠着神的恩典战胜了比他高大很多的哥利亚。当时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我自己都把这段经文来作为我自己的鼓励，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怕，然后神会帮助我们。但是实际上呢，当我面临困难的时候还是会怕，就是说面临困难的时候很害怕。虽然有很多人鼓励我们，就是说啊，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心里 还是他。其实我前段时间刚好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大卫在那个经文描写的大卫在战胜哥利亚之前，大卫是经常可以打败狮子和熊的，因为圣经说他经常打败狮子和熊，就证明其实大卫并不是在战胜哥利亚那个时间去依靠神，他平常在牧羊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是一直在依靠神，一直依靠神的恩典去打败狮子和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和确据，神一定会帮助他在战胜哥利亚。所以我感觉神给我这么多的一些熬炼试炼和恩典的时候，就像大卫去战胜狮子和熊一样，就是说让我们学会如何一步一步的去顺服他，一步一步的去依靠他，这样当我们来到个更大的困难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也会明白神一定会来祝福我们，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就像我实际上在我读博士的前段时间的时候，当我接到第一我博士期间做的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当时真的很困难，当时我感觉很快整个人就要崩溃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有很多新闻报道博士生跳楼的这样，当时我就开始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感觉真的压力很大，受不了。但是我们靠，但是神却给我各样的恩典，能够帮助我，让我一步一步战胜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做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困难，我心里还是很焦虑、很害怕，但我心里会平静很多，因为我有这样神帮助我的经历，神能够带领我胜过一切困难的经历。所以其实我在想，我在瑞士这一年，我相信神有他的美。虽然我现在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给我这样的恩典，给我把我从德国带到瑞士，再从瑞士带到美国，有各样的美，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其实，我可能跟这里面弟兄姐妹应该也分享过我之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是一心想去美国的。但是神却堵住了去美国这条路，让我来了瑞士，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呢，瑞士神又过了一年，神又把我带到美国。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很完全的清楚明白神在里面的旨意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他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一定会把最合适的路赐给我，让我能够更加的适应以后的生活。其实就像神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尚且不好，而且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其实当我有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理解这句话，就感觉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真的是一个一生需要追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我经历这么多恩典，这么多试炼之后，我能够明白神给我们是最好的。神能够让我明白，我能够越来越去信靠他，越来越依靠他。我知道前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更大的困难。但我相信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恩典。好，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我今天分享在这里。